每一年到了圣诞节的时候，我们听到优美的圣诞节的歌声，我们看到这些圣诞节的红花，我们感受到一个非常温暖的气氛。但是到底圣诞节的意义是什么呢？为什么我们要庆祝耶稣基督的诞生呢？我们来读一段的经文啊，我们来读三节的经文，我们一起读来。约翰福音1章1到14节，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1章18节，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10章10节，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在第一节这里讲到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耶稣基督为什么要降生到世上呢？因为他要道成了肉身来住在我们中间。耶稣并不是在天上发出命令让我们罪得赦免，而是他要亲自道成的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当道成的肉身，他就不是远在天边高高在上的这一位创造者而已，他是住在我们中间，让我们可以看得见他，让我们能够从他的生命里面来认识什么叫做恩典和真理。世界上的人所需要的就是恩典和真理。恩典是上帝赐给人的礼物，是上帝使我们能够认识他，能够享受他的爱，叫做恩典。真理呢，就是世界上的人从古到今所寻求的，希望能够明白我是谁，希望能够明白我自身何处，希望能够明白到底人生的意义是什么，这是真理。而耶稣基督道成的肉身，他降生到世界上来，就是要让我们能够明白，让我们能够认识什么叫做恩典，什么叫做真理。也可以说恩典和真理，这是耶稣基督生命的本质。耶稣基督的生命就是一个充满的恩典和真理的生命。1章18节这里让我们看到说，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那么为什么耶稣在世的时候称为独生子呢？我相信很多人对这一个所谓三位一体的真理常常会感到困惑。如果耶稣是神，为什么又说是独生子呢？那独生子我们一般从字面上来了解的话，就是像我们现在中国大陆的叫独生子女。独生子女就是父母亲只生一个，这叫独生子女。那这独生子女是生育的生吗？是生理上的生吗？那在这里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没有人能够看见神，因为神是创造者，神是圣洁的，神是荣华的，我们有罪的有限的人不可能看见神。因此耶稣降生，为什么圣诞节要纪念耶稣降生？因为耶稣基督降生就使我们能够认识到上帝这独一无二的生命，也就是耶稣基督是独一无二的人，能够把神的生命彰显出来。他是神，但是他道成了肉身以后，使我们可以从人的形象里面来认识神的生命是什么。或者因为人看不见神，我们没有办法想象，没有办法了解到底上帝的生命是何等的丰盛，是何等的真理跟恩典。那么借着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所彰显出来的生命的样式，就让我们能够看见这个神是何等的丰盛、智慧、圣洁、能力和伟大。所以这是独生子的意思。独生子不是独生子女，而是独一无二的生命来认识上帝的。从古到今只有这一个耶稣基督能够是独一无二的把上帝的生命完全彰显出来的。好，10章10节这里就告诉我们说，他为什么要来，为什么要来到世界上，为什么他要降生为人？因为他要叫人得生命。原文里面是讲羊，也叫人，也就是说神来了，耶稣基督来了，是要叫人能够得到生命，而且得的是像上帝一样丰丰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的生命。成为基督徒的意义，就是耶稣基督降生为人，就是让我们能够认识他，让我们要跟随他，然后要像他一样。当我们纪念圣诞节的时候，前面领诗的弟兄姊妹已经讲到了，不是只是纪念耶稣降生，我们可以有很多的活动。 而是耶稣基督的降生，让我们来思想，到底我这一个认识耶稣基督的人，我称为基督徒，称为一个属耶稣基督的人，我的生命像他一样吗？我生命的品格像他一样吗？在我们还没有认识耶稣基督以前，我们受过许多的教育，我们也有相当的文化或者相当的文明，但是这些是属于人类的文化，是人的文明，是属于罪人的品格。罪人的品格当然也有他的良善，或者也有他的聪明，也有他相当美好的地方，但是耶稣基督的降生让我们学习耶稣基督的品格，让我们有耶稣基督的生命，那么在我们的品格中活出基督生命的特色。那这是我们今天早上要一起来分享的，就是为什么我们在这里纪念耶稣基督的降生，因为耶稣基督的降生让我们能够把基督的品格能够活出来。那最近这一段时间里面，我遇到过很多的事情，遇到很多的人，遇到很多的事情，那我就发现我们基督徒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生命的改变。我们说我信了耶稣基督以后，我的生命改变了。那我生命的改变是改变在哪一方面呢？我们过去唱邓丽君的歌，现在唱圣诞节的歌，那就是生命的改变吗？我们过去说谢天谢地，现在说感谢上帝，就是生命的改变吗？这些都是只是语言习惯生活方式的不同而已。那过去我们吃红烧鸡，现在吃火鸡，感恩节吃火鸡，这也不是生命的改变。真正的生命的改变是什么呢？生命的改变就是我原来属人的这种性情、品格、思想、观念、价值观、世界观，我现在改变成为有耶稣基督的品格，有耶稣基督的世界观、价值观跟人生观。那这才是我们纪念圣诞节最重要的意义。那到底耶稣基督的品格是什么呢？我们效法耶稣基督，我们生命改变应该像耶稣基督什么样的品格呢？那今天早上我们从七个方面一起来思想。第一个，耶稣基督让我们看到人子的神子的心，就是神儿女的心，神儿子的心。在路加福音2:49里面，各位记得耶稣他12岁的时候跟着父母亲到圣殿里面去，那当他们从圣殿敬拜完要回家的时候，父母亲找不到他了，他回去到圣殿去找耶稣的时候才注意到说，哦，原来耶稣还留在圣殿里面跟那些文士和律法师在谈论律法，谈论神国的事情。他的母亲就埋怨他说，你怎么让我们这样找你呢？你怎么不告诉我们，你就留在圣殿里面呢？那时候耶稣回答说，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各位记得这段经文吗？耶稣在圣殿里面对他的母亲说，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当耶稣讲这句话的时候，他是用神儿子的心情在讲话。他的意思就是说，我虽然从天降下，道成了肉身来到世界上，但是我跟天父的心是相连的，就是我仍然以我父的事为念。就好像我们今天很多人在这里，我们的父母亲可能在中国，可能在台湾，可能在香港，我们听到父母亲的身体的状况，听到他们的情形的时候，我们常常会想念他们，会纪念他们，我们会非常关心他们的一举一动，关心他们的身体状况，我们以父母亲的心为念。同样的，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他虽然在地上，但是他仍然在天，从天降下，人就在天，因此他以父怀里的独生子这样的身份来到世上的时候，他以天父的事为念，也就是他思想的，他所关心的，他所注意的是到底天上的父关心什么，天上的父喜爱什么，天上的父他恨恶的是什么，天上的父所最了解的是什么，他所最注意的是什么。他以天父的事为念，以天父的事为念，他跟父神是合而为一的，他说我与父原为一，我是合而为一的，就是虽然好像形体上是分离，但是我在心灵里面我跟父神是合而为一的。这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纪念耶稣基督降生，我们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以后，我们有这样的心，就是与父合而为一的心。 今天我们生在世上，就像当年耶稣基督在世上一样。耶稣基督当年在世上的时候，那时候的世界跟今天的世界也是一样的，虽然环境不一样啊，周围的文化不一样，但是罪性是一样的。因此耶稣基督所在的世界也是充满了假冒为善的法利赛人，充满了很多邪恶的人，充满了许多欺骗的人，充满了许多自以为意的人，也就是啊，当时是一个罪恶的世界。但是耶稣在罪恶的世界里面，他知道他来到世界上的目的是什么，他知道他在世的时候是要把父的生命，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父怀里的独生子把天父的生命彰显出来。他怎么可能彰显天父的生命呢？我们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我们怎么可能彰显天父的生命呢？因为我与父原为一。当我们的心与天父合为一的时候，就是我在思想，我在做决定，我在打电话，我要对一个人说话，或者我要做一些判断的时候，我的心与父是合为一的。因此让上帝的心成为我们的心，上帝的观念成为我们的观念，让上帝的爱成为我们的爱，让上帝的饶恕成为我们的饶恕，上帝的智慧成为我们的智慧。因此我们有父独生子的心，把他的性情，把他的价值观，把他的人生观能够表明出来。那这是很重要的，我们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我们认识耶稣基督的人，我们的品格应该是一个父独生子的心。那父的儿子的心的话，也代表我们的自我认识。我认识我是天父的儿女，我是一个尊贵的身份，我是一个君尊的祭司，我是王子，我是公主的身份。因此我们不会跟世界上的人一般见识，意思就是说，人对我凶恶，我不用凶恶的方法去对付他；人对我诡诈，我不用诡诈的方法去对付他。我有天父的儿女的身份跟地位，我有这样的自尊心，因此我就不会跟着世界上的人以恶报恶，以牙还牙，以怨报怨，因为我知道我是天父的儿女，我有一个尊贵的身份，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自尊心，有这样的一个自知之明。我想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是有神儿子的心。一方面我们有神儿子，有父神的观念，有父神的价值观，父神的思想；一方面我们知道我是父神的儿女，我有这样的一个尊贵的身份在我的里面。我想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基督徒的品格。很多时候我们如果回到还没有信主以前的那样的品格的时候，我们所用的手段，或者有时候我们的话语，有时候我们的表现出来的样式，跟一个没有认识神的人好像完全一样，这是一个很可悲的一件事情。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是父的儿女，因此我们有神子的心在我们的里面。第二个，我们看到耶稣，他虽然是神的儿子，他是神道成的肉身来到世界上，他知道他是神的儿子，他是跟神同等生命的，但是他在世为人，他具有人子的孝心。他一方面是神的儿子，一方面他还是人的儿女，因此他有儿子的心。在路加福音2:51的时候，他说，我岂不知应当与我父的事为念吗？但是他就顺从他的父母亲，他还是跟着他的父亲回去，然后呢顺从他的父母亲。圣经里面特别描写这个，他已经讲了说，我应当以我天父的事为念。按理说我是天父的儿子，地上的父母亲是不能够对他有任何要求的，但是他却仍然顺从他们。神子的心却有人子的孝心，那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榜样。在约翰福音19那边，当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对他的门徒约翰说，母亲看你的儿子，约翰你看你的母亲。他把母亲托付给约翰，就代表说他仍然孝顺，仍然关心他肉身的父母亲。虽然玛利亚只是他肉身的母亲，只是圣灵感孕怀孕而生子的，但是他在世的时候既然是人子，具有人子的孝心。 我们成为基督徒也是如此，很多时候我们太关心教会的事，却不关心家里的事。有时候我们关心教会里面的许多的人 的病痛，却很少关心我自己家里的人，父母亲或者是兄弟姐妹的病痛。那这些是我们需要在神的面前来反省的。到底我有仁慈的心吗？我在世为人，我尽了对父母亲的孝，或者尽我对家里面弟兄姊妹的爱心吗？那这些都是耶稣基督让我们看到的一种品格。耶稣基督他天父的儿子，他是神的独生子，却仍然是一个孝顺的，是一个有爱的一个兄长跟孝顺的儿子，这是让我们可以学习的。第三个，仆人的形象，仆人的形象。这一位神道成了肉身，但是他在世上的时候，他在约翰福音十三章最后晚餐的时候，他知道父已经将一切的荣耀都已经赐给他了，他已经知道他已经要回到天上去了，但是他却起来束上腰为门徒来洗脚。洗脚这是仆人奴仆所做的事情，但是耶稣却为门徒来洗脚。腓立比书第二章说他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甚至死在十字架上。那耶稣在世的时候，他是一个仆人的领导者。我想各位听到这个词叫做 servant leader， servant leader， 也就是他是一个最高的领导者，但是他却愿意谦卑取奴仆的形象。有一次我听到有一个教会的弟兄姊妹对我埋怨，他说他们教会有神学生来实习，那神学生来实习的时候呢，他说这神学生呢教主入学或者是讲道的时候呢，很认真的做，但是当大家在收拾垃圾或者是在排桌椅或者是在预备这个聚餐的时候，他都站在旁边都不动的，意思就是说好像这些不是我这个神学生要做的事情。那他们就埋怨说，其实神学生不是应该像耶稣一样吗？好，这可能是有点苛求了哈。但是确实对我们来说呢，耶稣讲了，说你们当中谁为大，就要愿意做最小的。我们做领导的就要服侍我们所领导的人。这是爱的服侍，爱的领导，不是靠着我的权势，靠着我的地位，靠着我所谓德高望重，靠着我的年龄，我来得到人的尊重，而是我愿意谦卑像仆人一样来服侍神。这是跟世界上的不一样的。世界上如果是一个高官，如果是一个领导者，他一定是有一种架子，他走路要八字形的走路的，那或者是他头要抬往上抬的，不看人的。但是耶稣基督他作为夫子，作为他们的老师，他却愿意像仆人一样来为门徒洗脚。那这是耶稣基督的品格，也就是说耶稣基督没有任何事情是他不愿意做的，或者是他不屑于去做的，或者觉得说这不合我的身份地位的。对他来说，为门徒洗脚为他们祷告，甚至为门徒舍命，对他来说这是理所当然的。我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那这是我们基督徒的很重要的效法耶稣基督的样式。因为耶稣基督降生在伯利恒的马槽里面，长在贫穷的加利利的乡间，他没有家型美容，他不是在王宫里面出生，不是在哲学家的象牙塔里面出生，他不是在大宅门里面巨富的家庭里面出生，他就是在一个最贫穷的、最普通的、最平凡的家庭里面，他降生为人，要让我们看到说他的恩典、他的权势、他的能力、他的拯救，不是靠着世界上的条件，而是借着一个谦卑的样式，一个仆人的形象。耶稣基督让我们看到的不是一个高高在上的，或者是以知识分子的骄傲来为人处事的一个形象，而是一个仆人的样式。我们当中每一位侍奉的弟兄姊妹，或者在教会当中负责领导地位的弟兄姊妹们，但愿我们都有耶稣基督这样的样式。我们可以捡垃圾，我们可以做任何的事情，我们可以学习任何的服事，任何有需要的人我们都可以去做， 因为这是耶稣基督给我们看见的榜样。我记得有一年我到香港去参加一个世界的一个会议，就是世界各地的一些代表讨论中国的一些福音事工的会议，从英国、德国、美国各个世界各地的代表来，在香港叫常州一个小岛上，在那里我们有一个会议。那会议到了第三天，就是最后一天的下午，按理说是最重要的时候了，因为讨论了那么久以后要做结论，要做总结了应该要列出一个具体的办法。那一个负责的一个弟兄一个美国弟兄，他就起来说，今天下午呢，我们要特别拨一个小时的时间出来，每一个人拿一个塑胶袋，每一个人拿着塑胶袋。他说我们在这个营地住了三天，我们制造了很多垃圾今天下午呢，我们在做结论之前，大家先拿塑胶袋去捡垃圾，就是营地周围除了我们制造的垃圾以外，这营地也有很多一些其他的落叶或者是一些纸屑或者什么，我们全部把它捡干净。我在想说，我们花这么多的钱从世界各地来，原来来这里捡垃圾但是那一次对我的印象最深刻，那一天讨论的我已经差不多都忘记了我们讨论的事情我已经忘了，但是我绝不会忘记这件事情，就是我们这些所谓世界各地的代表来捡垃圾就是拿一个塑胶袋，然后呢到营地周围去捡垃圾。后来我从这件事情学了榜样以后呢，我如果有主领，我如果主持一些营会如果我是做讲员主持一些营会，我也会要求参加的人每一个人去捡垃圾我就通知筹备的弟兄姊妹说，你们带几十个塑胶袋去，然后呢我们一定有一段时间是让大家去捡垃圾。我也发现捡垃圾这件事情，这个操练可能是那个营会当中每一个人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情。我们通常来这里读圣经、唱诗，我们要为神的国去征战，我们要完成大使命。但是让我们先从最身边、最小的事情来做起耶稣基督给我们看到仆人的形象，他为门徒洗脚，他谦卑，愿意像一般的仆人一样。第四个，我们看到耶稣基督的品格是一个赦免的心胸，赦免的心。在约翰福音第八章，我们都知道耶稣赦免了那一位行淫的妇人，这位妇人被带到耶稣的面前，说他犯了奸淫的罪，要把他处死，要用石头打死他。但是耶稣基督说，你们当中谁是没有罪的，你们可以先拿石头打他。结果没有一个人敢自己认为是没有罪的，没有一个人敢认为自己呢是比这个妇人更公义，因此一个一个就退走了。耶稣就对这个妇人说，我也不定你的罪，但是从此以后不要再犯罪了。耶稣基督他赦免这个行淫的妇人，因为他知道这个妇人他所犯的罪跟我们其他人所犯的罪一样，他犯的是奸淫的罪，但是我们这些其他人犯了自以为意的罪，犯了骄傲的罪，或者我们犯了许多隐而未显的罪，是没有被人发现、没有被人知道而已。我们并没有比这一个妇人更伟大，并没有比他更圣洁，我们没有资格定别人的罪。因此耶稣基督他学习用赦免的心，让这个妇人知道他自己是一个有罪的人，知道他自己需要悔改而归向神。同样的，耶稣基督要我们学习有这样一个赦免的心。很多时候我们会看到别人的罪，看到别人的过错，看到别人的记录，我们都是事实，这些都是事实。但是到底我们的心是一种指责的、自以为意的、想要拿石头打死人的那样的心呢，还是像耶稣基督一样，他赦免人的软弱，赦免人的罪呢？当我在批评别人的时候，当我在指责别人的时候，我认识到自己也是一个被批评的人，也是应该被赦免的人吗？这是耶稣基督让我们所看到的品格。我相信如果我们在夫妻之间，或者我们在教会里面的同工关系之间，我们都有这一种赦免的心，有耶稣基督这样赦免人的心，这样的品格的话，我相信我们很多夫妻之间的争执，或者很多教会同工之间的争执，可以减少到最低最低。因为我们都知道我是一个被赦免的人，我需要被赦免的人， 因此我们也学习像耶稣基督一样赦免别人的过犯。各位记得主导文里面说，赦免我们的罪，如同我们也赦免了别人的罪。免我们的债，这个债就是罪的意思，免我们的罪，如同我们也赦免了别人的罪。这是主导文里面耶稣基督教我们的祷告。耶稣基督教我们祷告，他就知道说，因为我们在所有的人际关系当中，我们需要被赦免，我们也需要赦免别人。我们为什么能够赦免别人？不是因为我们罪圣洁，是因为我也是像这个人一样被赦免了，因此我愿意用同样的心去赦免别人。这是耶稣基督让我们学习到的榜样。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那么赦免就是一种恩典跟真理。在真理上，罪需要对付，但是在恩典上，罪人可以被赦免。罪需要对付，这是真理；罪人可以得到赦免，这是恩典。那恩典跟真理是不矛盾的。真理必须讲清楚，但是在恩典上要愿意赦免。这是我们从耶稣基督身上我们学习到的品格。耶稣他赦免这个行淫的妇人。我记得在90年代的时候，就是我刚刚搬到洛杉矶来，我们开始在做中国学生学者的事工的时候，那时候我们就听到了很多很多的一些事情。以前我们在比较单纯的环境的时候，没有听到这么多的事情，但是当我们来到洛杉矶，哇，就听到很多很多的事情。有很多人因为那时候来，他们可能是访问学者的身份，或者是所谓非法移民的身份，那时候非常的多因此就非法移民，那么来到这边生活的条件很差，经济条件很差，有很多就没有结婚就住在一起的，那或者是做了很多假造身份的事情，或者是假结婚的事情我听到很多很多这一类的事情。那时候呢，我们在一些大陆的学生或者学者团契的时候，常常大家会讨论这个问题，说这个人是一个非法移民，那到底我们要不要帮助他呢？他是非法移民，到底我们要不要帮助他呢？他是一个非法的身份，我们不应该认同非法的做法，那到底要不要帮助非法移民？非法移民各位知道，来没有正式的身份，会被餐馆的老板剥削，然后他们生活情况会非常的困难，到底要不要帮助他们呢？我们常常遇到这一类的问题。那当有一次我们有几个所谓牧长或者是做学生工作的一些弟兄姊妹在一起讨论的时候，其中有一位牧师，他后来到台湾华城做了院长他就提出来，他说如果我知道这个人在还没有出国之前他要用非法移民的身份，或者我知道他有心要用非法移民的身份，我绝对反对他，就是我一定反对他，我一定不要他做这种非法的事情，不要用这种假造身份的方式，为了要在美国居留，我绝对不会赞成这样的事情。但是，如果他已经到了我们教会，如果他已经到了我们团契，我事先不认识他，但是他现在有一个人或者有几个人来到我们教会，来到我们团契，他现在被餐馆的老板剥削，或者是他被遇到很多不公平的事情，或者他的家庭或者他的孩子遇到极大极大的困难的时候，那我要帮助他，我要帮助他。虽然我不赞成非法移民，但是我要帮助非法移民。意思就是说，他已经来了，已经到门当中了，他就像那个被强盗抢的人一样。就是各位记得撒玛利亚人的比喻吗？那个撒玛利亚妇人不是妇人，撒玛利亚人就是那个被强盗抢的人遇到一个好撒玛利亚人。这个好撒玛利亚人不认识他，这个好撒玛利亚人跟他也不是同一个种族的人，但是他这个好撒玛利亚人却帮助他看得到的、看得见的需要帮助的人。他说这一些非法移民就像被老板抢的人一样，被餐馆老板抢了一样，被一些他的雇主把他剥削一样，他已经是几乎是遍体鳞伤一无所有了，那我应该像好撒玛利亚人一样帮助他。各位晓得我的意思吗？也就是所谓真理跟恩典，在真理上我不赞成做非法的事情， 我也不希望有人用非法移民的方式来到美国，我不赞成。如果他是我的朋友，或者是他是我的亲戚，他说我要用非法身份，我们自己也遇到过这样的情形，有人请我们说啊，你就帮我们假造一个身份啊，或者是假结婚啊，啊，我们甚至都遇到有人这样说，你跟我假结婚，然后呢我就来，然后给你一笔钱。但是我们绝对不做这样的事情，绝对不可以做这种事。但是对于已经来到这边啊有困难的人，我们还是尽力去帮助他。那当然我们希望他能够得到正式的身份，比如他去读书了，或者他有工作了，能够申请了绿卡了，他终于能够成为合法的移民。那这是我们的希望啊，我们希望。我们也曾经劝过一些人说，你非法移民的身份在这里很多年，那特别有一些姐妹，她的丈夫孩子在中国，她的孩子都已经小学了中学了，那她因为非法移民身份在这边，那么就过了5年10年都还得不到合法的身份，我们就劝她说，你就回到中国去，你要回国去，你不要在这边，因为孩子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妈妈不在身边对孩子是很大的伤害，你不要为了一个绿卡结果牺牲你的家庭的幸福，我们会劝这样的人回去。那我们有些人说，我好不容易出来了，我现在回去的话我就前功尽弃了，我们还是劝他说，你应该回去，你应该尽你做母亲的责任，做妻子的责任，我们劝他们回去。果然有人回去了，回去以后真的是很好的一个结果，我们真是感谢神。那当时90年代的时候，出国要再回去要再出来的可能性就很少很少了，但是现在我想各位没有想到，现在出国是这么容易的一件事情，对不对？现在无论从台湾、从香港、从中国大陆来美国，已经是非常容易了。因此到底你所看重的到底是什么呢？我在这边所要讲的，我要强调的就是恩典跟真理，就是我们在真理上要持守，但是对于犯错的人，对于那些因为无知或者因为有困难而犯了一些错误的人，我们要学习耶稣基督的赦免。就是耶稣基督赦免的心这是基督在世的时候所让我们看见的榜样。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甚至连那些钉他十字架的人，耶稣都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那些法利赛人，那些罗马的兵丁，那些无知的犹太人，他们本来还欢迎耶稣基督的，但是看到耶稣基督不能做他们的王，他们就反过来要把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但是耶稣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们在座各位有没有遇到一些人是无知的来冲撞你的，来伤害你的，或者是甚至把你要钉在十字架上的，让有耶稣基督这样的怜悯的心，有这样的赦免的心，因为他被魔鬼所占据了，因为他不认识神，因此他当他来抵挡我们的时候，当他来伤害我们的时候，让我们学习先赦免，然后求神来帮助你能够借着复活的能力来胜过这些人间的罪恶。赦免的心求神赐给我们。如果你现在还有一些不能赦免的人，或者你有一些不能赦免的一些问题还在你的里面，让你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会想到，午夜梦回的时候会想到那个人就咬牙切齿的话，求神给我们赦免的心，让我们能够从仇恨当中能够被释放出来。第五个，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他有怜悯的眼光在马可福音第6章那里说，耶稣看到许多的人来，他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好像羊没有牧人一样。耶稣看到很多人的时候，他就怜悯他们。他看到这些人的时候，说他们像羊没有牧人一样。有时候我们看到路上的人很多，或者坐公车的时候你挤不上去，你说怎么这么多人啊？怎么这么多人啊？这么多人，你不是就是其中的一个吧？当你嫌别人说这么多人的时候，你不是就是这么多人当中的那一个人吗？那当我们看到这么多人的时候，做生意的人，哇，看到这么多人，哇，我的生意的机会来了。或者我们希望自己保留空间的人说，这么多人挤得我水泄不通， 但是当我们有耶稣基督的心的时候，我们所看到的是他们困苦流离，像羊没有牧人一样。这是一个牧者的心，这是一个牧羊人的心。牧羊人所看到的是这只羊，它好像没有牧人一样，这只羊困苦流离。我记得有一次我去一个冬令会，在冬令会的时候，我看到哇，很多的学生，还有很多的年轻的一些夫妇哈，那个聚会大部分是年轻人跟一些学生。好，我就跟一个弟兄啊说哈，我说哇，看起来你们这个夏令会或者你们啊这几个团契的啊的人都很快乐的样子啊，我看他们都很活泼很快乐的样子。那弟兄跟我说，他说你不要只看外表，他说一个一个人，我如果跟你介绍的话，他们都是几家欢乐几家愁啊。我很记得他讲这句话，几家欢乐几家愁，意思就是说你不要只看他们外面啊，好像谈笑风生的样子啊，好像彼此在开玩笑，其实他们每一家每一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啊，他们每一家其实都有很多的悲欢离合，都有很多的伤心的往事啊。啊，他就跟我说，你看这一对，你看这一对，这一对，哇，他跟我讲了啊，一对一对一对一对跟我讲的时候，我才知道说原来啊，我看到的只是外貌啊，面上带着微笑，或者啊，好像自我调侃，其实啊，一个一个都是困苦流离，好像羊没有牧人一样。我们耶稣基督的心，就是他有怜悯的心，因为他的眼睛所看到的，不是只看到人表面上。那时候那些来跟随耶稣的人，他们是因为耶稣能够无饼二鱼使人吃饱，所以呢，他们要来吃饼得饱。但是耶稣看到他们的时候，不是他们只是一群饥饿的人，而是没有牧人。没有牧人的话，就没有方向，不知道要跟从谁。没有牧人的话，他们饥饿，他们随时会被豺狼所攻击。没有牧人的话，他们受伤了，他们就没有办法疗伤，他们迷失了，就找不到回家的路。当我们看到周围的人，看到我们的朋友，看到我们以前的大学同学，或者我们看到一些邻居，我们的心到底是什么样的心呢？我们的眼睛所看到的是什么呢？耶稣基督看到他们心里面困苦流离，好像羊没有牧人一样。我们是不是也能够从这些假象当中看到人心的真实的情况是如何呢？我相信我们渐渐成年以后，我们很善于掩饰自己啊，我们会用一些谈天说地，或者我们会谈一些什么知识，或者谈一些科技的事情，或者我们会弄一些吃的东西，或者我们会游山玩水，用这些来掩饰我们内心困苦流离，好像羊没有牧人一样。那我自己多年在做这个海外校园杂志，或者是在做学生学者事工的时候，我发现到很多人他会跟我谈哲学的问题，或谈这些哲学啊，甚至谈神学的问题。但是我发现当他谈这些问题的时候，他不是真的对这些学问有兴趣，他是借着这些学问，抽象的学问，来掩饰内心现实生活当中真实的痛苦。他内心真实有很多痛苦，但是他谈这些抽象的哲学的问题，甚至神学性的问题，是为了掩盖他内心真实的光景。我们如果没有耶稣基督的心的话，我们就看不到困苦流离，好像羊没有牧人一样。那我们很容易用这些所谓学问，或者用所谓游山玩水，或者用一些表面上的一些事物来掩饰来自我欺骗。耶稣基督他知道人内心的困苦流离，好像羊没有牧人一样。但愿我们也在神的面前再次来审查自己，到底我是一个困苦流离的人，还是我是一个有羊的牧人呢？耶稣基督说我是好牧人，我们羊跟随他，听从他的声音，我们心里面有安全感，有方向感，因为知道我是一个有牧人的人，我们这些侍奉神的人，我们是不是也像耶稣基督一样能够看出人内心的光景呢？我们是不是有他的慈悲和怜悯的心眼呢？第六个，我们看到耶稣基督柔和谦卑，他说我的心柔和谦卑，你们要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神的美意向婴孩就显明，向聪明通达的人就隐藏出来。 为什么这一位荣耀的蛮有能力的能够行神迹奇事的耶稣基督，他却说我的心柔和谦卑呢？按理说我有那样的能力，有那样的资格，我应该骄傲自大，我应该眼睛长到头上去才对啊！但是耶稣他却说我的心柔和谦卑啊，他柔和谦卑，他愿意在上帝的面前用柔和谦卑的样式发出他的智慧，发出他的公义，发出他的怜悯，发出他的慈爱，彰显他的能力。越有能力，我们越在神的面前柔和谦卑。那这是耶稣基督让我们看到的品格。耶稣基督他不用炫耀的方式来让人认识他，耶稣基督用他的慈悲怜悯，用他的医治，用他的手，用他的心来与我们相处。但愿我们有耶稣基督柔和谦卑的心很多时候我们也炫耀我们的财富，炫耀我们的学问，炫耀我的地位，炫耀我的一些所谓经验有时候名片拿出来，我常常看到一些名片前面印得满满的，后面还在印得满满的，哇，那么多头衔，我很担心他怎么做得来呢他哪有时间睡觉呢？嚯，这么多头衔哦。那么到底我们在神的面前，在人的面前，我们是借着这些头衔来认识自己，或者让人来认识我吗？还是我是借着耶稣基督的柔和谦卑来发出他的恩典跟能力呢？也是求神来光照我们，求神来带领我们。最后我们看到耶稣基督虽然柔和谦卑，但是他是一个公义正直的人，他有公义正直的话语。在马太福音23章各位印象应该很深刻的，耶稣在那里讲到法利赛人的七个祸，或者是8个祸，八祸，八福是天国的子民的品格，八个祸害是讲法利赛人的品格。耶稣在那里指责法利赛人说，你们假冒伪善的法利赛人有祸了。他一连讲了8个祸害，也就是法利赛人他们是有学问的，他们是有宗教的所谓生活方式的，他们在人的面前他们显出很骄傲很自大的样子，但是耶稣基督对他们的指责毫不留情。耶稣基督他用正直公义的态度来面对那些虚假的事物这是一个勇气，这是有勇气，他有勇气来揭发，来指责，来面对人心的虚伪，称是宗教性的虚伪。他用正直的公义的话语来直接的表明出来，一方面他是一个柔和谦卑的人，柔和谦卑的人他对人有柔和，他对软弱的人柔和，他在权势的面前他也用柔和谦卑的态度来面对他们。但是当他面对罪恶的时候，面对魔鬼的势力的时候，面对那种腐败的文化的时候，他用正直公义的态度，用公义正直的话语直接来指责，用爱心来说诚实话这也是求神赐给我们的品格我们可能柔和谦卑学会了，但是公义正直却常常缺乏。有时候我们非常公义正直，但是很缺少慈悲怜悯的心这是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学习有耶稣基督这样的品格。我们从耶稣基督的身上，我们看到他为什么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为什么他要让神成为独生子来到世界上，因为他要把上帝的生命彰显出来。上帝的生命就是借着耶稣基督他的这些话语，他这样的心胸，他这样的眼光，他这样的态度，他这样的方式来彰显出来，让我们这些生活在5000年文化里面的大酱缸文化里面被污染的人，我们学习说我们除去，用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去我们酱缸文化。这各位知道这是伯阳所讲的就是说中国文化是5000年的酱缸文化，大家都泡在酱缸里面泡了几千年，泡了几十年，全身都是酱味，也闻不出自己有酱味，也闻不出别人有酱味他讲的是很透彻，但是基督徒有方法可以解决，就是基督的宝血除去我们里面的，也除去我们外面的酱缸的味道，让我们有耶稣基督内在的品格活在我们外在的生活当中基督的这一种品格跟一般的社会上的文化，跟一般社会上的观念是不一样的。 但是我们说生命的改变，什么叫做改变？就是改变像耶稣基督这样的生命跟品格。但愿圣诞节的时候，我们一起来思想，我活出耶稣基督的品格吗？我现在活出耶稣基督的品格吗？如果耶稣基督的品格是100%的生命，到底我现在是只有20%呢？还是我现在有50%呢？虽然这没有办法用量来衡量的，但是我们自己心里知道说，我愿意活出耶稣基督的品格吗？耶稣基督他的生命，耶稣基督的他的生命的样式，他的品格，在我的品格当中有哪一些方面已经我看到耶稣基督的改变呢？或者我还有哪一些是需要靠着神的恩典，靠着他宝血的功效，特别在圣诞节的时候，让我们不是只是欢庆，而是让我们再次神的面前安静，安静来省察说，到底他的性格在我的生命中活出多少呢？或者我们彼此观看，彼此一起分享的时候，我们可以分享说，我在你的生命当中看到耶稣基督哪一方面的品格。也许圣诞节的时候，我们除了唱诗歌以外，也许我们也有一点分享的时间，彼此来分享说，耶稣基督降生，他的降生带给我们新的生命的样式，我在你身上看到耶稣基督的品格在哪一方面是特别的明显。我们也许暂时不说哪一方面完全没有看到啊，我们先说我在你身上看到耶稣基督的品格有哪一些，哇，是彰显出来的啊，是我很羡慕的，是我觉得很可爱的，是我觉得啊非常感谢神的。我们彼此之间也许可以有这样的分享，愿神让我们能够认识到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什么叫做永生？永生就是有耶稣基督永恒的生命，有耶稣基督美好的品格在我们的生命中能够彰显出来。愿神在这圣诞节的时候多提醒我们，多光照我们，让我们能够像他一样，让我们像耶稣基督一样。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感谢你，你降世为人，要让我们能够认识你，能够跟随你，能够效法你，也让你活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能够活出你那美好的生命的样式。主，若是今天在我们当中，我们有许多人怀着许多世界上的世俗的观念想法，我们还有许多的人的性情，人的品格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纠缠，不能够长进，让我们没有办法完全的认识你，让我们没有办法活出你生命的样式。主，求你再一次来光照我们，让我们在这纪念圣诞节的时候，也让你的生命丰丰富富的彰显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让我们的行事为人，让我们的说话，主，让我们的决定，主，让我们的人际关系，让我们侍奉的态度都像你一样。主，感谢你，你来到世上，让我们可以像你一样。求你让我们今后每一天的生活，我们的侍奉，我们的家庭，我们在教会当中，我们的摆上都像你一样。感谢赞美，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请我们起立，我们一起来唱三一颂。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宝惠师的感动与交通，在这纪念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与我们同在，直到永远，阿们。请坐，
请坐。诗班要唱祝福的诗歌。